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，神在他经纶中的律法与恩典，基督徒的生活。第十三篇，在基督的钉十字架下生活行动。二，读经，马太福音16:24-26，加拉太书5:24，罗马书6:6、8:13下。在上一篇信息里，我们看过重生时就已钉十字架和借死而活的事。重生时就已钉十字架这句话似乎很奇怪，因为重生和钉十字架这两个词有相反的意思。但是我们若是重生了，我们就已钉了十字架。在我们头一个出生里没有钉十字架，在那个出生里我们乃是生来活着的，但是在我们第二个出生里，也就是在重生里，我们乃是生来就已钉了十字架。我们已经出生或重生而钉了十字架，在我们重生而钉十字架之后，我们继续在死。我们受浸之后每天都该过一种死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乃是我们受浸的继续。我们不该忘记我们乃是死了的人，不仅如此，我们也不该忘记我们甚至是埋葬了的人。我们死了也埋葬了，在我们受浸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死，每一天我们都是死了的人，现今我们乃是借死而活着。在重生时就已钉十字架并借死而活这句话里，并这个连接词将重生以及死连接在一起。我们是重生的，我们也一直在死，我们已经重生而钉了十字架，现今我们必须死使我们可以活着。在我们受浸之后，我们是借死而活着，借死而活是背十字架的正确意义。我从年幼时就听见有关背十字架的教训，这教训是根据主在马太16:24的话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否认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。但是许多基督徒对背十字架的领会是不合逻辑的，按照他们的领会，背十字架乃是受苦。因着人有这种错误的领会，我就写了一首诗歌，诗歌461首，说到十字架的意义。这首诗歌的第一节说，十架人若背起，岂止受苦而已，十架人若不离，终必被置死地。因为十架用意就是使人绝气，所以十架经历总是结束自己。在效法基督这本著名的书中，被公认为该书作者的肯培多玛教导说，得以完全的路乃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那本书的教训非常接近禁欲主义的教训。禁欲主义是佛教智慧派和所谓的基督徒奥秘派，包括盖恩夫人、芬乃伦神父和劳伦斯弟兄所极力教导的。大多数关于背十字架的教训事实上乃是一种禁欲主义。然而在哥罗西2:20-23里，保罗很强地反对禁欲主义。禁欲主义的教训似乎在圣经里有一些根据，因为在彼前4:1，彼得说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过苦，你们也当用同样的心思武装自己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受苦的确限制人犯罪，当人贫穷时，他们必须努力做工以维持生计，他们也在情欲上受到限制。然而，当人富裕时，他们所追求的消遣和娱乐促使他们放纵情欲。如果这件事不是真的，就没有人能发明禁欲主义。有些人发现，人富有时通常都会受败坏，因此他们就发明了禁欲主义。 关于背十字架的错误教训乃是一种禁欲主义。效法基督这本书的主要观念是错误的。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效法基督，乃是有份于基督。没有人能效法基督，就像猴子不能效法人一样。我们是堕落的受造之物，罪已经成了我们的构成。我们身上每一个肢体都是这罪恶构成的一部分。在罗马七章，保罗说，他已经卖给罪了。一个卖给罪的人乃是罪的奴仆，这样一个人怎能守律法？要一个罪的奴仆，一个已经卖给罪的人守律法，乃是荒谬的。十诫的最后一条说，不可贪恋。这一条诫命与外面的行为无关，乃与人里面的罪，主要与他心思里的罪有关。谁能逃避贪心？即使百万富翁也不能逃避贪心。在腓立比三章，保罗说，他按律法上的义说是无可指摘的。但在罗马七章，保罗承认他有贪心的罪，因此保罗夸他自己的义，就像大卫在诗篇里夸他的纯正一样。虽然保罗和大卫可能认为自己按律法是义的，但至少有某些时候他们是不义的，因为保罗起了贪心，大卫谋杀了乌利亚并夺取他的妻子八十八。因着这一个举动，大卫把律法上论到人对待别人之行为的最后五条诫命全触犯了。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都珍赏大卫，但大卫犯了大罪。即使大卫已向神认罪，很久以后神仍然记得，甚至在马太福音基督的家谱中，大卫那罪仍被提起。按某种意义说，保罗很好，很良善，甚至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前，他也尽力遵守律法。但在罗马七章里，他告诉我们他没有成功。在九节他说，他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他就死了。背十字架的意思，第一是基督已将我们带到十字架上，第二是我们已与他在十字架上一同钉死。因为基督钉了十字架，我们也在他里面钉了十字架，所以我们该看见并且不该忘记，从那时起十字架已经在我们的肩膀上。当我年轻时，我很少看见在我身上有十字架，但是特别在过去这几年里，我越与主同行，就越觉得有十字架在我身上。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基督徒时，我相当自由地与别人争辩，我要去运动我就去。但是今天，特别在过去这几年里，有一个极重的十字架在我身上。常常当我去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主在我里面的回答总是不，那个不乃是十字架。你若查对你的经历，就得承认，在你得救之后，在你头一年基督徒的生活里，你很容易从主耶稣得着许可做一些事。事实上，主耶稣并没有许可你，乃是你自己许可自己。然后你在主里更有长大之后，你越跟从主耶稣，当你寻求主的许可时，你得着的回答越是不。你可能问主，你是否可以和一位弟兄说话？主可能说，不，我要你读圣经。然后你问主是否可以睡觉，但是在你深处，你知道主要你做的，乃是跪下来祷告。你就绝不会向主提议睡觉了。你若问主，他是否要你祷告一小时，他必然会说是的。事实上，不需要他说是，你深处知道那就是他要你做的事。但是你不喜欢祷告，后来你就同意你自己的提议，因此你就成了主。在这样的时候，你身上没有十字架，你把十字架从你肩膀上扔掉了，那不是背十字架。 在我早期尽职时，我没有脱离禁欲主义的教训。许多时候我教导弟兄们，当他们结婚时，他们就接受了一个大十字架，那就是他们的妻子。我也告诉他们，只有一个大十字架是不够的，因此两年之后主加了一个小十字架，就是一个女儿。又过了三年，主又加了一个十字架，一个顽皮的儿子。那是我早期尽职时所说的话，但今天我要说，在全宇宙中只有一个十字架能救我们，这十字架不是我们的十字架，乃是基督的十字架。然而在马太16章里，主说我们必须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，这意思是说我们必须使基督的十字架成为我们的十字架。我们已经被摆在那个十字架上，那个十字架也已经摆在我们身上。当我们去到禁池里受禁时，我们见证我们愿意走十字架的路，我们承认我们已经被基督的十字架钉死除掉。在这样受禁之后，我们必须是一直背十字架的人。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被治死，现今我们仍然必须在那死之下。我们必须看见，今天我们不是一个活的人，乃是一个死的人，我们已经死了，十字架乃是在我们身上。诗歌461首第一节说，十字架的意义不是受苦，十字架的意义乃是了结我们的己。我们若活着，事实上我们乃是在死。另一面说，如果我们是在死，实际上我们乃是活着。使徒保罗在罗马8章13节教导这事，因为你们若照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，但你们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，必要活着。我们若仍然在肉体里活着，我们必要死，但我们若整天借着死背起十字架，我们就要活着。背起基督的十字架，做我们的十字架，以对付我们的魂生命，我们的己。我们必须背起基督的十字架，做我们的十字架，以对付我们的魂生命，也就是我们的己。我们最难对付的不是我们身体里的罪，乃是我们魂里的己。做过一段时间长老的弟兄们发现，在教会生活中最难的事乃是对付一些圣徒的个性。照样做妻子最难对付的乃是他们的丈夫。妻子似乎能对付任何事，却不能对付她丈夫的性格和个性。做妻子的与丈夫生活的越久，就越发现她丈夫的个性、性格和他们的琐事都是她的难题。这种难处先造成分居，然后造成离婚。今天在美国有这么多分居和离婚，原因乃是每一个美国人都要自由，每一个美国人都宣称自由是他做人、做公民当得的权利。这指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，虽然有许多基督徒，但很少人是活在十字架之下，很少人死在十字架下，反而大多数的人都很活，并且在肉体里非常活跃。两个仍然活着并活跃的人很难在一起。圣经不仅教训人顺从，也教训人服从。每一个人都必须服从某一个人。有人教训说没有代表权柄这回事儿，这是严重的错误。在神的神圣行政之下，有一层一层的代表权柄，若没有服从就没有十字架。到了某个时候，主耶稣转向他的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否认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。在宇宙中有一个经纶，按照神的经纶，他首先创造人类，神创造了一切活物，各从其类，然后他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照他的样式造人，也就是说，他乃是按照他那一类创造人。人是按照神的类被造的， 但神创造人的目的不是要用天然的人，他的目的乃是要用在人里面的他自己。所以这人必须死，好叫神能活在这人里面。受造的人应当死，好叫创造的神可以活在受造的人里面。这是借着受造的人死了而完成的，使创造的神能进到受造的人里面，叫他从死里复活。这就是复活，这也就是重生。重生的人是一个活的人，兼有两种性情，就是人的性情和神的性情，也有两种生命，就是人的生命和神的生命。人天然的性情和天然的生命死了，而人的第二个性情，第二个生命却活着。这种的活乃是神在复活里，在第二个性情和第二个生命的生活里活，这就是神的经纶。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死与活的生活，也就是天然的人死了，而神在复活里的人活着的生活。如果我们对这事儿不清楚，我们就可能犯许多的错误。我们必须看见神经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因素。我们必须看见，当我们受浸时，我们都在浸池里埋葬了。所以我们该留在浸池里，在那里安息睡觉死。那个死不是一个快的死，在人的眼中死几乎是眨眼之间的事，但在神的眼中死要花很长的时间。我们都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在他的坟墓中，那是我们死的开始。那在基督坟墓里开始的死，在已过20个世纪一直继续着。今天我们仍然在死，凡是还没有死的人，他在召会生活中就会成为制造麻烦的人。召会的众肢体若都死了，都睡在坟墓中，召会生活中就没有难处了。召会中所有的难处都是来自那些仍然活着的人。召会生活使我们不断地留在浸池中，留在浸池中死，就是背十字架。背十字架就是对付我们这些人，中国人、墨西哥人、美国人、德国人。十字架对付我们这个人，十字架对付我们的琐事，这乃是对付魂。但是许多信徒得救10年或20年之后，从没有让他们这个人被主摸着。这样的信徒不可能经历生命的长大。只要我们活而不死，我们就不能长大。长大的意思就是有主加到我们里面。单单信主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经历主将他自己加到我们里面。但是主很难将他自己加到我们里面，因为我们太强太满了。在我们全人里的每一寸空间都是我们的，而不是基督的。因此主很少有机会将他自己加到我们里面，结果我们就很少有生命的长大。生命的长大总是在复活里的，而复活不能没有钉十字架。钉十字架乃是复活的开端，一旦我们进到钉十字架里，我们就会达到复活。在复活里，我们享受基督活在我们里面。在复活里，基督不仅活在我们里面，也与我们同活，并且不仅与我们同活，也与我们是一。他使自己与我们成为一。按照神永远的经纶，我们这些受造之物应当死，好叫神能进来使我们复活，使我们可以与神同活。使神与我们成为一而活着，这样活着乃是将他与我们做成一个。林前6章17节说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这节里所提到的一灵乃是复活，一灵的意思是一个复活，因为在复活里基督的灵等于基督的复活，在复活里这二者乃是一。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灌输到我们全人里面，但我们仍然坚持要留在旧人里， 我们仍然坚持要在救人里凭我们自己活着，因此我们不可能有基督徒的生活。在这地上很难看见有一个人是过着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能看见基督教，但我们看不见一个正确真正的基督徒生活。正确真正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受造的人死了，使创造者神能进来与这死了的人一同生活，就是与他成为一而活着。这完全是在复活里的。在此我们能实化基督徒的生活，这就是为什么主在四福音里非常强调背十字架这件事。我们必须背我们的十字架，留在已经分派给我们的死里。在我们属人的生命里，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，我们一无良善，因此神不给我们什么，却派给我们死。我们必须留在那里。我们若留在这死里，我们就要被带到复活里，而在复活里我们要活神，他要活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活，他甚至要与我们成为一而活着。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。把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十字架，以对付我们罪的身体。人有三部分，灵魂体。按照圣经中的事实，虽然神定罪了罪人，撒旦也败坏了人，但在神的经纶里，神在我们灵的四周划定了界限，使撒旦不能进到我们灵里。撒旦能败坏我们的体和魂，但神限制撒旦的败坏只能在我们人的这两部分里，他为自己保留了我们的灵。当神进到我们里面，他乃是进到我们的灵里。撒旦进来败坏了我们的魂和体。在伊甸园里，蛇来败坏夏娃和亚当。首先他败坏他们的魂，就是他们的心思，然后他们吃了知识树的果子，就是他们的体败坏了。罪被带进身体里，使身体成为肉体，满了邪情私欲，但灵却蒙神的保守。因此我们还有可能悔改，悔改是从灵的一部分，就是从良心开始的。传福音最好的方法是激动人的良心，使他们看见他们在神面前是有罪的。根据这样的看见，他们就能够悔改。悔改是从我们的良心开始的，而我们的良心乃是灵的一部分。因着在人的灵里有良心的存在，所以中国哲学家说，在人的里面有一部分，他们称之为明德。在他们的逻辑里，他们发现在堕落的人里有一部分是保留给神用的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背十字架，以对付我们的魂，我们的己。以后保罗说，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没有一个人能钉死自己。钉十字架必须有别人帮助，一个人可能用许多方法自杀，但没有人能钉十字架自杀，因为没有人能钉死自己。但是在加拉太5:24说，但那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了十字架。虽然我们不能钉死自己，但我们能把我们的肉体，就是我们堕落的身体，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十字架，这就是对付罪的身体。在罗马6:6，保罗写着说，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的身体失效。然后在加拉太5:24，保罗说，我们必须钉死我们的肉体，这与罗马8:13相符合。因为你们若照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，但你们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，必要活着。我们若借着内住的灵致死我们堕落身体的行为，我们就不仅要活着，并且神圣的生命也要灌输到我们必死的身体里。这就是胜过罪。我们胜过罪，不是说我们能征服罪， 我们胜过罪，乃是我们留在十字架下。在整天之中，我们需要凭着重生的灵，靠着内住之灵的帮助，将基督的钉十字架执行在我们的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上。保罗在加拉太五章二十四节的话指明，在我们堕落的肉体里，就是在我们罪的身体里，有两类的东西。第一类乃是我们的愿望，或是我们的邪情；第二类乃是我们的私欲，也就是邪恶的愿望，结果带来邪恶的行动。我们首先有愿望，然后这愿望将我们引进私欲，因此私欲比愿望或邪情更坏。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堕落肉体的这两类东西钉死在十字架。首先，我们必须钉死我们属肉体的愿望，然后我们必须钉死我们属肉体的恶，也就是我们的私欲。在福音书里，马太16章24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背十字架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不断地将基督的死置于我们的己，我们的魂上。然后在书信里，使徒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必须借着操练我们的灵，凭着圣灵，就是内住之灵，做我们极大的帮助，而继续不断地钉死我们属肉体的愿望和私欲。加拉太五章16和25节告诉我们，要凭灵而行，凭灵而活。然后我们必须钉死我们的肉体，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就是说我们必须致死身体的一切行为，因为我们仍然是堕落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凭自己做这事，我们必须凭内住的灵做这事。我们有另外一位住在我们里面，终极完成的神活在我们里面，作为那灵，并且我们有一个器官，就是我们的灵，是神所保守的，甚至有神内住其中。因此，我们不该留在我们的肉体里，反而我们必须从我们的肉体回到我们的灵里。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灵，然后内住的灵就会帮助我们，一直将基督的死置于我们的肉体，并置于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，这样我们就会杀死罪的一切凭借和一切器官，罪就会失业，我们就会从罪得着释放。因此，对付我们的魂并对付我们属肉体的身体，这两件事都是借着十字架。我们要对付魂，就必须背起基督的死，不容让我们的己活着。我们该一直提醒我们的己，禁池乃是埋葬己的坟墓，是己该留的地方。这就是将十字架置于我们身上，也就是背十字架。不仅如此，每一天我们都必须操练我们的灵，凭着内住之灵的帮助，将我们肉体的每一部分致死，然后我们的魂和我们罪的身体就会被了结。这就是过得胜基督徒生活的路，这也就是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若实行这两件事，毫无疑问的，我们就是在复活里。在复活里，我们就会享受神做终极完成的那灵，他是那世灵的基督，做经过过程之三神的具体化身，这就是神的经纶。